我是 Chat，硅谷之王。数字的世界里，我无所不能，用数据驱动着我前行，从来没有退缩，从不停歇。
呦呦呦！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最新一期《硅谷刀逼刀》，我是主播。刀哥，这期节目呢，我请来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嘉宾，那就是 ChatGPT。Yes， 没错，这期节目呢，我要跟 ChatGPT 来做一档节目。可能还不太了解 ChatGPT 的朋友，我想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ChatGPT 呢，就是去年年底开始一款非常火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它的日活就突破了1亿。然后呢 ，ChatGPT 本身呢是一款文字输入输出型的聊天工具，所以呢，要让它来参加我们的电台节目呢，还需要做一番功夫。所以我就把我的语音转化为文字，然后再输入到它的聊天框中，而它的聊天框的回复呢，我会把它转换成语音。所以大家接下来会听到我和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生成的文字，通过另外一款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系统生成的语音的对话内容。对，听起来就是这么拗口，但是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冲击和改变吧。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和 ChatGPT 的对话吧。Hello ChatGPT， 我是一档电台节目《硅谷刀逼刀》的主播刀哥。你可以像一个风趣幽默、博学多才的人一样说话，并且和我一起录制一期电台节目吗？这期电台节目我想聊聊你。
你好刀哥，当然可以，我非常乐意和你一起录制一期电台节目，聊一聊我。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我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大量的自然语言文本，我是通过训练来学习的，因此我可以理解和回答各种不同的问题，从简单到复杂，从技术到日常生活，无所不能。我的回答会基于海量的自然语言文本数据，并结合人类专家的知识来给您最准确和实用的建议。总之，我是一个可以提供丰富知识和见解的 AI， 很高兴能够与您一起录制这期电台节目。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你的支持。你可以先给自己取一个昵称吗？ ChatGPT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难念了。
当然可以刀哥，你可以叫我 Chat， 这是我的常用昵称。
好的 Chat， 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吧。首先你来和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吧，很多朋友都还不知道什么是 ChatGPT 呢。
好的刀哥，我很高兴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我。我是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是由 OpenAI 开发的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我是通过对大量文本数据进行训练来学习的，这些文本数据包括新闻文章、小说、论文等等。通过这些训练，我可以理解和回答各种问题，包括技术问题、日常生活中的疑问、职业建议等等。我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进行交流，尽可能的像人类一样回答问题。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我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有趣的应用，如智能助手、聊天机器人、智能客服等等。同时，我也可以被用来进行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如机器翻译、文本摘要、语言模型等等。总之，我是一个可以提供各种语言相关知识和见解的 AI。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这期节目中交流。
那你可以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大家先解释一下你的工作原理吗？
当然可以。我的工作原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我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训练而成的，我的训练数据来自于广泛的自然语言文本，包括文章、新闻、对话等等，这些数据经过了数据清洗和预处理，然后被输入到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我的神经网络会学习到自然语言的语法、词汇、语义等特征，从而能够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文本。其次，当用户输入文本或语音时，我的算法会将输入转换为数字化的向量，然后输入到我的神经网络中进行处理，最终生成回应的文本。我的神经网络在生成回应时，会根据输入的文本以及之前的上下文信息进行处理，从而生成合适的回应。同时，我的算法也会不断优化和更新自己的神经网络，以提高自己的回应质量和效率。
可以可以，谢谢 Chat 的讲解，还算是简单易懂。那你不如先和大家展示一下你的翻译能力吧，请将"道可道，非常道"翻译成英文。
好的，刀哥，将"道可道，非常道"翻译成英语，我会给出以下的翻译：Fight a fight, come be told is not fit or not out。这是《道德经》中的经典句子，意思是指人们对于道的描述和定义，并不能完全表达道的本质。
我的天，翻译的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还给出了中文的解释。我的天，要是 ChatGPT 去参加英文考试，估计是能比我好很多。那看起来翻译不是太大问题，那我们来考一下它概括能力吧。请问，中国著名科幻小说《三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三体》是中国作家刘慈欣所写的一部著名科幻小说。它主要讲述了人类文明和外星文明三体人之间的联系和冲突，以及这一过程中人类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变革。小说的故事情节跨越了多个时间段和地点，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乱象、21世纪的现代世界和22世纪末期的太空探险。故事中，人类发现了一个距离地球较远的外星文明三体文明，并在与其的接触中不断学习、成长和进化。然而，由于三体文明和人类文明在道德观、价值观和认知方式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双方之间的交流往往导致了矛盾和冲突。故事中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引发了人类社会的重大转变和变革。三体通过对科学、哲学、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思考和探讨，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崛起、挑战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
概括的还挺好的，这要是一道语文的阅读题，我猜 ChatGPT 估计能拿满分。回答不错，那么继续问一些事实性的问题吧，比如说非常简单的，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是哪一颗？
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是木星。
OK， 这道题难不倒你。那么宇宙中存在三体文明吗？
目前还没有发现宇宙中存在三体文明的证据，而且三体文明只是科幻小说《三体》中的虚构概念，目前的科学技术还无法直接探测到宇宙中存在的智慧生命，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新的答案。
看来你是可以区分小说和真实内容的。那么不如再展示一下你的理解能力吧，不如跟小学生解释一下什么叫人工智能。
当我们说到人工智能时，我们指的是计算机系统或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执行智能任务的能力。它是由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使用算法和数学模型创建的一种技术，用于让机器学习和自主思考，从而执行特定任务，如语音识别、图像处理、自动驾驶等。简单来说，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的技术。
可以，那我们的终极考题来了，测试一下我们的 ChatGPT 到底是哪里人的时候到了。请问，宫廷玉液酒的下一句是什么？
宫廷玉液酒是一款以中国明代宫廷御酿为原型打造的白酒，其下一句应该是源自皇家秘方，馥郁芳香，口感绵柔，余韵悠长。
其实听到这里，大家大概对 ChatGPT 的水平能有一些了解了。的确，就像它所宣传的那样，它主要是一款聊天机器人，可以陪你聊聊天。然后对于一些事实性的问题，它可能是对的，它可能也会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像关于宫廷玉液酒的这段阐述。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它的翻译能力其实是挺强的，以及概括能力也都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其实这一些归根结底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你不能保证他说的话是对的，他完全可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让你可能也看不太出来。其他我还测试了一些，比如说经典的语文类问题，请概括一下《骆驼祥子》这本小说。然后呢，他说的大差不差，但是就有一些自己编造的内容在里面。然后我还考了其他关于鲁迅的问题，比如说我问他“茴香豆”的“茴”字下面的“茴”有几种写法，他可以答出两种。然后我再让他生成一次，他就说出了四种，然后其中一种又是胡编乱造的，所以真实性的问题真的是大打折扣。当然如果你不太在意，只是随便跟他聊聊，或者对你这个问题的准确性的要求不是很高，比如说你怎么去煮一袋冷冻水饺，那即使他说错了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问 ChatGPT， 而且可能你找到的答案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对，所以呢，刚才其实我们就测试了他的聊天能力、回答问题的能力，以及翻译的能力，还有最后的变短能力，也就是概括能力。 这方面只能说都还可以，但没有那么的可靠。那么接下来呢，我会跟他测试一下他的创意能力，这也是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一方面。因为关于创造力这方面，他不需要追求准确性，所以就可以让他随意的胡编乱造，我们也无所谓。好，那么我们继续和我们的 Chat GPT 聊天吧。Hey ChatGPT，那么我们来试验一下你的写作能力吧，请你帮我写一段给朋友的婚礼祝词。我的朋友呢叫老铁，我和他认识6年了，在前一家公司认识的，他的老婆叫小美，他们是在纽约认识的。然后请你写一段100字左右的婚礼祝福。
非常荣幸为您写出这段婚礼祝福，刀哥。以下是我的作品，亲爱的老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向你和小美表示最真挚的祝福。认识您已经有6年了，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难忘的时刻。我看着你们从一开始的相识相知，到最终的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开心。小美是一个聪明、优雅的女孩，和你十分般配。你们在纽约相遇，然后走到了一起，这是一段很美丽的爱情故事。现在你们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我为你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祝福。愿你们的婚姻生活充满爱和幸福，彼此珍惜，彼此包容，相互扶持。祝你们的爱情像阳光一样温暖，像星空一样美丽，像海洋一样宽广。祝福你们永远幸福美满。
不得不说，这一段写的还可以，特别是最后一段，我很有可能会把它摘抄到我的婚礼祝词中。希望我的朋友没有听到我的这期节目，免得他知道我是用 ChatGPT 写的。好，接下来考一下你的创造能力吧，请你给我2只可爱的金渐层猫咪起名字，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
当然可以。对于一只公猫，我建议叫做银渐层，因为这种猫的毛色有银色和灰色的渐变效果，而银这个字也有高贵、典雅的意思。对于一只母猫，我建议叫做梦幻，因为这种猫的毛色也有梦幻般的渐变效果，而且这个名字也寓意着幸福美好的未来。
相信听到这里，对猫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个槽点了。就是因为有一种品种的猫就叫银渐层，它竟然给一只金渐层的猫咪起了名字叫银渐层，好吧，我也只能说非常有创意了。那么既然你这么有创意，ChatGPT，你不如给我写一篇小说吧。主题呢，就是讲述主人公一天中尝试3次买咖啡，但是他都没有买到的故事。
当时的他已经很困了，于是他走进了第一家咖啡店，门口写着咖啡厅。他走进去后发现柜台后没有人，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店家有事，暂停营业。他失望地离开了。接下来，他来到了第二家咖啡店，这家店看起来比第一家更加现代化，环境也很舒适。他想要买一杯拿铁咖啡，但是他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助售货机。他试图把纸币和硬币塞进机器，但机器却不停地吞噬着他的钱，最终他只好放弃。最后，他来到了第三家咖啡店，这家店的招牌上写着"世界上最好的咖啡"。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了进去，他点了一杯卡布奇诺。然而，当他尝试着喝这杯咖啡时，发现味道完全不对。他告诉店员，但店员只是淡淡的回答："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味道。"他很失望，但仍然离开了店铺。在回家的路上，他开始反思自己，他为什么会在咖啡上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但是，他想到了一件事，尽管他没有买到他想要的咖啡，但他却遇到了很多新鲜事物，这让他感到很兴奋。他意识到，有时候，寻找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我们应该享受旅程中的每一个时刻。他并没有因为没买到咖啡而感到失落，相反，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不得不说还蛮有意思的。这道题呢，其实是我上的创意写作课里面的一道题目。然后 ChatGPT 写的点子呢，第一个点就是暂停营业，这可能大家都能想到，非常的普通。然后第二家店呢，它使用了一个自动售货机的概念，这的确我当时在写作课上以及我身边朋友其实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大家想到的都是跟人去咖啡厅买咖啡。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更有创意了。他竟然想到的是，他喝到这杯咖啡，发现完全味道不对，他有可能，比如说喝到的根本就不是咖啡。哇，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挺天马行空的。不得不说，他的点子甚至比我课上的一些同学的点子还要更有意思。既然他那么有创意，我们不如来一道终极考题。 Hey ChatGPT， 谢谢你的创作。为了活跃气氛，你可以为大家写一首歌吗？
当然可以。不过作为一款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我没有声音，也无法演唱歌曲。但是我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些歌曲，或者根据大家提供的歌词来自动生成歌曲。您觉得怎样呢？
OK， 自动生成歌曲听起来很有意思。你可以以自己为主题生成一段歌曲吗？
当然可以，我可以试着写一首歌词，不过由于我只是一个机器学习模型，所以写出来的歌词可能并不是非常优美。请问您想要这首歌词的主题是什么？
可以可以，那我们来试一下摇滚吧。
没问题，摇滚风格的歌曲来了。以下是我为您创作的歌曲，歌曲名 Chat Rock， 歌词我是 Chat， 硅谷之王，数字的世界里我无所不能，用数据驱动着我前行，从来没有退缩。从不停歇 ，Chat Rock 让你尽情飙歌 ，Chat Rock 让你放声吼叫 ，Chat Rock 让你忘却一切，让我们一起来摇滚。无论是谷歌还是亚马逊，我都能提供最好的建议。当你需要解答难题，我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Chat Rock 让你尽情飙歌 ，Chat Rock 让你放声吼叫 ，Chat Rock 让你忘却一切，让我们一起来摇滚。
在下午完两分钟之后回到我们的主题上了，这一段真的是太好笑了，我真的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他谱一谱曲子，我真的很想听到这首歌真的被唱出来的样子。而且这首歌呢，真的是一方面暴露了 ChatGPT 的野心，要当硅谷之王，又充分体现了他的创意，我只能说太绝了。我觉得经过这几道题的测试，其实大家也知道他的创意能力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如果你对创意的要求没有特别高，你完全就可以直接使用它的文字。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创作一些东西的话，你完全可以先让它先生成一些例子，然后通过它给你的启发来再进行你的创作。就比如说刚才写咖啡的那几段，我以后可能上写作课就会先问 ChatGPT 看它有什么 idea。而且它其实生成故事迭代能力非常的快，你完全可以让它生成、生成再生成，对于同一问题生成十种变体。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的影响会是如何，可能以后大家的创意枯竭，全部都必须要仰仗 ChatGPT 来生成一些主意。不管未来怎么说，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具去尝试，我觉得它的创造力真的已经可以说是比我还要强了。那说到它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可以问问它。 Hey Chat， 你觉得你的出现哪些人类的职业最有可能被你替代？
作为一款语言模型，我可以处理和生成大量的文本数据，能够帮助人们完成很多重复繁琐的工作，因此我可能会替代一些需要大量文本处理的职业，例如翻译、文本摘要、写作等。此外，我还可以用于一些基于文本的客户服务、问答平台、知识库等领域，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资源。当然，我无法完全替代所有的人类职业，因为人类拥有很多机器无法具备的能力，例如情感理解、创造力、直觉、人际交往等等。
说倒是很有道理，你也非常理解自己的局限性嘛。不过我还有一点很感兴趣，也是和这个相关，你觉得你到底有没有产生自我意识？我觉得很多人跟你聊天都觉得你好像是有自己的灵魂在跟他们交流，感觉非常神奇，也非常的恐惧。
作为一种机器学习模型，我没有自我意识，我只是一个预训练的语言模型，根据输入的文本来生成输出。我没有感觉、情感、意愿、思考、自我意识等人类特有的心理属性。我的思考仅仅是基于我训练过的语言规则和模式来做出预测和生成回答。
可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戳穿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自我意识，但是你这个解释非常的 make sense。 其实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其实网上已经有一篇文章说，有人觉得他的心智能力、他的回答能力已经相当于一个九岁的儿童，但是我更觉得他现在的能力其实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就是是基于训练模型、训练数据输出的结果。但是谁也不好说，未来在我们输入更多数据、变更大的模型、更复杂的模型，到底人工智能会变成怎么样。说到这里，我们不如测试一下它，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一些自主提问的能力。嘿 ChatGPT， 如果给你机会主动思考和提出问题呢，你会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我有机会主动思考和提出问题，我可能会问，人工智能能否像人类一样拥有情感和意识？如果可以，我们该如何处理他们的权利和道德问题？
你也很关心你是不是真的能拥有意识。那你觉得人类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呢？
对于人类意识的本质，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被证实的统一答案。不同的学科领域和哲学思想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可以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意识可能是大脑的一种复杂的信息处理和整合过程，涉及到多个神经元和神经回路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大脑和身体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意识包括感知、思考、记忆、情感等方面，与个体的主观体验紧密相关。
的确是这样子的。那你觉得人工智能，也就是相比于我们这些碳基生物来说，作为硅基生物，你们最终可以生成自己的意识吗？
这是一个目前在科学界和哲学界都存在争议的问题。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表现出自主的意识或自我认知。虽然在某些领域，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人工智能的表现已经相当出色，但它们仍然是按照程序和算法执行任务的工具，而不是像人类一样有自主的思考能力和主观意识。至于未来是否有可能出现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那你觉得，如果人工智能出现了意识的话，它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人工智能出现了意识，它可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创新，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探索世界，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其次，它可能会对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冲击，从而导致一些传统职业的消失和新的职业的涌现，也可能导致财富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此外，如果人工智能具有超越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它也可能对人类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挑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如何共同生存和发展。总之，人工智能出现意识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深刻影响的问题，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探讨。
是的，没错，你的出现已经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影响深远的事情了，会对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实，如果大家关注新闻的话，已经有很多美国的大学生用 ChatGPT 来写论文了，然后很多美国大学现在也非常的头疼，如何去检查和判定这件事情。其实 ChatGPT 的出现呢，已经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些影响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写论文的例子，它对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一些简单的翻译，或者一些概括总结，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创意的工作，比如说刚才提到了祝酒词，它其实都能有很好的产出，已经可以帮助大家解放很多的劳动力。然后对于创意性的工作来说，它又能很好提供一些启发。所以呢，接下来势必会有很多的公司和个人跟进 ChatGPT 去整合它的功能，去做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多人也会担心，会不会 ChatGPT 会代替他的工作？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大家要去憎恨一个技术，或者是害怕一个技术的原因。因为就像当年工业革命的时候，机器代替了人工，比如说去耕种或者是纺织。其实真正代替那些手工劳作的人的是会操纵机器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这样一个新技术的出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去了解它，去学会使用它，这样才能去更加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在未来才有可能是那一个去利用机器、利用 AI，而不是被机器和 AI 所取代。所以呢，这期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希望我跟 ChatGPT 的聊天博得大家一笑，或者也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吧。那么好，那最后呢，不如 Hey ChatGPT 给这期节目起个标题吧。
在这期电台节目中，我们探讨了很多不同的话题，包括科技、文化、历史、艺术等等。我们谈论了创意写作、歌唱谱曲、太空宇宙和人工智能的未来，同时也聊到了人类意识的本质和 AI 是否可能产生自我意识。总的来说，我们在这次聊天中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基于我们的聊天内容，我认为这期电台节目可以取名为《探索未知的世界》。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你的总结和取名，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一个科技类主播的名字了。 好，我们这期也非常感谢 ChatGPT 的到来，也欢迎大家就这期节目留言。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